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天梯书店开业一周年，有缘者相继而来。腰鼓队讲真相，中国游客退党。长春法轮功学员梁博生被迫害致死。桥上险情，死里逃生。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首家法轮大法书籍专卖店天梯书店本店开张一周年之际，书店经理竹先生表示，天梯书店本店于2007年11月在新泽西州开张至今，一方面为法轮功修炼者购买法轮大法原著及音像资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为有兴趣了解法轮功的人提供正面的渠道，能够系统了解什么是法轮功，而且已经逐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根据资料记载，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曾经是1996年中国的畅销书，但是自1999年7月20日遭到大量的销毁，所以在中国大陆已无法从正式的渠道购买正式出版的法轮大法书籍了。此外，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书店迫于中共使领馆的压力而不敢销售《转法轮》书籍。天梯书店的经理竹先生表示，天梯书店的开张满足了有缘之士希望购买法轮功书籍的迫切需求。此外，竹先生并说，自迫害开始后，由于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和诽谤宣传，令很多世人受到蒙蔽，因此法轮功学员也开始了各种讲清真相、反迫害的活动，由此令很多人听说了法轮功，但对具体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修炼却不太了解。天梯书店供应包括中、英、德、日、法、意大利等十多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法轮功书籍及音像、影像制品近300种，为有兴趣系统了解法轮功的人提供了正面的渠道。书店开张后，许多人从报纸或网上获得此消息，有的致电查询，从天梯书店网站订购转法轮的有缘人络绎不绝，有的亲自到书店购买书籍。在这家与众不同的书店，也发生了不少不寻常的故事。有一位女孩叫辛西亚，20多岁。据她自己说，由于从小就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和事物，说出来后家人和朋友不理解，以至于到后来连她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她与三位朋友从小在一个社会风气不太好的社区长大，在那里经常发生一些暴力事件。他与这几位朋友们一直在琢磨要学些什么来改变这不好的社会，但一直没有答案。几个月前，辛西亚对天祈问，上帝啊，您能否告诉我我应该学什么？结果第二天他发现门前有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当他翻开看时，觉得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在震动，他内心不禁涌出一句，这就是我要找的。辛西亚先到附近的练功点，后来找到位于新泽西北部的天梯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转法轮和教功带。现在他和其他四位朋友都开始了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他们越读越爱读，通过读转法轮，辛西亚也明白了以前自己很多对人生的困惑。他非常感谢有人把法轮功传单送到他的家门口。最近辛西亚的妈妈送给他一辆车，但弟弟却老是跟他争，他见到妈妈的时候就告诉妈妈，既然弟弟要那辆车，就把车给弟弟吧。他的妈妈非常吃惊，问他，你没事吧？你以前不这样啊，总是跟弟弟争东西。辛西亚告诉妈妈，自己很正常，是学了大法后，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不再去跟人争东西了。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华人生物学家心脏开了6次刀，后来他去当地的华人教会，遇到了很多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他们在谈话中常对中共歌功颂德。这位教授反问他们，那中共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回中国去啊？有一次那些中国人拿着一本转法轮，他就想借来看看，但那些人却不给，还说中共恶党说这本书如何不好。这位华人生物学家想， 中共说不好的一定是好的，我非得要找到这本书看看。于是这位生物学家就在网上查到天梯书店的联络电话，并向书店的员工询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最后还买了法轮功和交功带。一位在纽约地区开餐馆的华人，因看过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最近餐馆生意不好，面临关门，他就打电话到天梯书店说要买个法轮转转运气。书店员工笑了，就详细告诉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修炼。经过长时间交谈，他终于明白了真相，并表示要学练，还购买了书籍和交功带。书店所在的城市虽不在旅游区，不过偶尔会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人士经过，他们看到天梯书店，很多人先是站在外面看看，再到里面转转，有的还惊叹，啊，这有专卖法轮功书籍的书店啊。书店经理竹先生表示，书店存在的本身就是真相，当人们看到时，马上明白这与他们所听到的恶党的宣传完全不一样，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谎言宣传不攻自破。竹先生同时强调，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法轮功学员开此书店也是遵照真善忍的原则，是为了方便人们购买法轮功书籍以及提供了解什么是法轮功的渠道和服务，而并非为了牟利，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修炼，受益于真善忍。除法轮大法原著之外，目前天梯书店还暂时代理明慧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辅助现代人理解传统修炼文化，理解修与炼的内涵。天梯书店的地址是2021 Lemoyne Avenue, Fort Lee, NJ 07024，联系电话12012428861。天梯书店的网址是https://tiantibooks.org。
2008年11月22号和23号两天，台湾法轮功学员组建的腰鼓队到阿里山弘扬法轮大法，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大陆游客了解真相后，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要退出共产邪党、共青团与少先队。常驻阿里山讲真相的黄姓法轮功学员表示，11月22号这天就有57人退党，数日又有76位中国游客退党。他说，看来中国民众都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也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腰鼓队在木兰园做定点表演时，一位大陆游客把一张纸条塞进旁边捧着劝退中共邪党展板的法轮功学员手里。这位学员还以为给的是钱，其实是三位大陆游客以简体字写的要求以化名退党的字条，上面写着退团队明明，退团队嘘嘘，退少先队桂英，我想法轮功书不知哪里有卖。11月22日这一天，一路从高雄驱车赶来的腰鼓队到了阿里山后，就从入口牌楼敲着腰鼓行进，经过寿天宫到木兰园，沿途旅客商家看到了都高兴的鼓掌。一位在庙前卖餐饮的女老板说，腰鼓队很好看，他们的动作很整齐很漂亮，阿里山上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位从高雄来的学员参加腰鼓队已经多年，4年前曾一个人到阿里山上打腰鼓，他说，大陆游客都围着看，我告诉他们腰鼓是中国陕西喜庆时表演的舞蹈，有大陆游客说这腰鼓很好，高兴的向我借腰鼓敲，我跟几位同修就很自然地向他们讲真相，效果很好，所以这次我也来了。一位台南来的学员说，大陆游客看到腰鼓队都很向往，许多人一直站在队伍前要了解腰鼓。有一位先生说，看到腰鼓很亲切，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他是浙江来的，私下告诉同修说，他已取了化名了，请同修帮他退党。一位常到阿里山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劝退党的学员说， 只要是看到退档展板时脸上露出笑容的大陆游客一定会退。他强调，我接触的大陆游客几乎人人都退。到阿里山讲真相的学员都感觉到，现在许多大陆民众都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都有勇气站出来。一位学员说，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自己拿赠阅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有时同修拿在手上说，这是一本值得看的书，他顺手就拿去了。他们现在已经不会有顾虑了，就是旁边有同伴也不怕，虽然同伴不拿，他自己还是要。告诉他要退党才能自保时，帮他取个化名，告诉他记住今天的日期，就同意退党了。有时候不到几分钟，退了五个六个。23日清晨，妖股队登上柱山，伴随着观日出的游客穿梭在神木间，到紫字潭表演妖股，也在游客常经过的木兰园停留，再绕过三代木到神木区，把整个园区绕了一圈。在木兰园表演妖股时，一位大陆女游客走进掌队旗的妖股队队员身边，轻声向他说，祝您健康。这位队员一时非常感动，也告诉他，请您要了解中共邪党真相，退党保平安。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报道，题目是长春法轮功学员梁博生被迫害致死。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法轮功学员梁博生99年被净月开发区玉潭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雇用社会闲散人员将他用木棍等暴打后遍体鳞伤，直到奄奄一息才肯罢手，之后送往朝阳沟劳教所劳教两年，在此期间受尽了折磨，特别是在朝阳沟劳教所五大队期间，不让睡觉，又吃不饱饭，整天坐床板，两腿麻木，稍有移动，看管人员就用床板砍，最后超期关押40天才释放回家。回到家中的四个月中，净月开发区和玉潭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以及玉潭镇派出所不断上门骚扰，2002年3月20日又一次在家中被绑架时，因他老母亲被吓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手脚抽搐，在大家忙于抢救他母亲时才有幸走脱，而后在外流离失所九个月，又家不能回，吃住在外边。当他仅有的几元钱花完之后，因没钱坐车，在外边实在过不了夜，就步行赶往在内蒙古居住的妹妹家，路上实在饿了就要饭吃。当他到达妹妹家第二天时，就被当地恶人举报，警察绑架并送回原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玉潭镇派出所，2002年12月19日再次被送往朝阳沟劳教所劳教两年。由于他不写武书，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言行，被警察指使其他劳教人员将他推进厕所，打开窗门，扒光衣服，用冲厕所的冷水管子往头上浇刺骨的冷水，直到他冻得不会说话时，才把他拖到屋内，晚上又不让睡觉，又吃不上饱饭，就这样连续进行多次，使他发高烧达40多度，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长达半年多的高烧中，他的肺部出现严重问题，一直咳血不止。 此时的梁伯生已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就这样，于2003年10月30日被保外就医。回家后经医院检查，肺部 90% 的细胞烧得坏死，大面积结核，只剩下 10% 的好肺，喘气非常困难，一口接着一口大喘气，憋得脸色发青，只能撅着睡觉，生命危急。最后医院只能在他胸部位置下上一根塑料管和一个方形塑料瓶来维持他的呼吸。随后的3年当中住院8次，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强壮的汉子变成了废人，生活不能自理，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年仅48岁的梁伯生于2006年3月19日含冤离世。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真实的故事《桥上险情，死里逃生》。
大勇30多岁，是个钢筋工组长，长期组织一帮会扎钢筋的工人在建房或建桥的工地上干活。不管他怎样实施注意安全，但每个工程下来都要出工伤事故，有轻有重，他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赔钱，弄得大勇焦头烂额。去年回家跟妈叫苦说，这工作我没法干下去了，干一年活不挣钱不说，还欠了满身的债。妈妈是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她跟大勇说，孩子，我们已经在大法中受益了，妈妈全身的病都好了，给你带孩子，孩子都上3年级了，没生过一场病，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工人，快叫他们都三退了吧，退出协党团队，我还给你请些大法真相护身符，你给他们每人一张随身带上。大勇接着说，还叫他们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说，是啊，工人保平安，你就得福报了呀。大勇真的按妈妈的话做了。今年他又带了60多个人去莱荣县修一座桥，在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塔吊上掉的2至3条钢筋像下雨一样洒下来了。后来听说是塔吊的悬臂刚悬至大桥的上空，不知怎么的松开了，造成钢筋直泻桥上。大桥在滚滚的河流上空，工人们都在没修好的桥面上干活，桥下是滚滚的河流，桥面没修好，工人们眼见这飞来的横祸无处跑，无法逃，都抱着头蹲下，不住的打抖。大勇一下想起叫大家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钢筋把桥身压得向下抖，可这些钢筋都像长了眼睛，全部掉在工人们的身前身后，或左或右，有的擦肩而过，有的顺背面落，有的把衣服划破，但却没伤皮肉。工人们脸吓白了，两腿发软，一时站不起来。大勇说明天放假休息一天，有2个小伙子说太吓人了，不干了，但大伙一致都说是护身符避开了这场灾难，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我们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
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